在灯罩下昏暗光线下，我首先看到的人却是尤莱亚，这使我大吃一惊。他靠灯站着，用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掩着嘴，另一只则放在博士的桌子上。博士就坐在他经常坐在上面看书的那张椅子上，双手捂住脸，看上去十分激动而又痛苦的威克菲尔德先生身体前倾，犹疑不安地摸着博士的胳膊。那一下我以为博士生了病，因此连忙往前走了一步，可是一看到尤莱亚的眼光，我就知道是为什么了。我本想退出去，可是博士向我做了一个留下的手势，我就留下了。
无论怎么样，
尤莱亚扭动了一下他丑陋的身子说道，
我们可以把门关上，没必要让全镇的人都知道。
他边说边踮着脚走到我推开后还没关上的门边，小心地把门关上，然后他又走回像先前那样站着，他的口气和举止中都有一种肆无忌惮的放纵意味，比他所采取的任何举动都令人难容忍，至少我这么认为。
我觉得按本分我应该，克伯菲尔少爷，
尤莱亚说道，
把我们谈过的那些问题告诉博士，虽说你并不很了解我，是吧？
我瞪了他一眼，没有回答，而是走到我善良的老师身边，说了几句话，想安慰和鼓励他。他把手放到我肩上，但没有抬起他一头银发下的脸。
因为你不了解我，克伯菲尔少爷。
尤莱亚还是那么叫人发腻地说道，
我可以冒昧而卑贱地提醒，反正这里没有外人，提醒斯特朗博士注意斯特朗夫人的行为，参与这种不愉快的事，克伯菲尔，请相信我，是十分让我违心的，但实际上我们都参与我们不应参与的事。你以前不了解我的时候，我也就是想这样说，少爷。
我现在回忆起他斜瞥我时的那模样，都奇怪我当时竟没抓住他的领口把他摇晃得断气。
我想我没把我的意思解释清，
他继续说道，
你也没有，自然而然我们两个以前都要避开这个话题，无论什么我终于决定老老实实说出来。我已经对斯特朗博士说了。你说什么，先生？
这是对博士说的，因为他刚发出一声呻吟。我相信任何人听了那声音都会被感动的，可是对尤莱亚却毫无半点影响。
对斯特朗博士说了，
他又说下去，
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迈尔顿先生和斯特朗博士夫人这么一位让人喜爱的夫人彼此太亲热了。由于我们现在参与了我们不应参与的事，该让斯特朗博士明白这事儿了，而这在迈尔顿先生去印度前也是人人都知道的。迈尔顿先生找借口回来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他要留下来也不是为了别的原因。你进来时，少爷，我正在请我的合作人。
他转向威克菲尔德先生，
向斯特朗博士发誓说，他是不是好久以来都持这种看法？嘿，威克菲尔德先生，先生，请你告诉我们好吗？是还是不是呢？嘿，合伙人，
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亲爱的博士。
威克菲尔德先生又把犹豫的手放到博士胳膊上说道，
别把我的猜疑心放在心上了。
行了，
尤莱亚摇头叫道，
多么沉痛的证明，是吧？他呀，这么一个老朋友，天哪，我还不过是他事务所的一个文书时，克伯菲尔， 我曾看到他20次乘以20次的为那事不安，因为想到埃尼斯小姐也参与了那事儿而生气。你知道，我相信我不能责备他，身为父亲的他这样不安和生气都是正当的。
我亲爱的斯特朗，
维克菲尔德先生声音发颤地说道，
我的好朋友，我务须告诉你，我一直有的那个坏习惯是在一切人身上找一个主要的动机，用一个狭窄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行为。由于这种错误见识，我也许曾陷入过那一类猜疑中。
你有过猜疑，维克菲尔德，博士头也没抬地说道，你有过猜疑。
大胆地说吧，合伙人，
尤莱雅催促道。
我有过，曾经一度，当然，
维克菲尔德先生说道，
我，上帝饶恕我，我想你也有过。没有过，没有过，没有过。
博士用最动人的痛苦声调马上说道，
我曾一度以为，
威克菲尔德先生说道，
你有意把迈尔顿打发到国外，使这种隔离看起来合情合理。不是的，不是的，
博士忙说道，
只是为了让安妮高兴，为她童年的伙伴做某种安排，再没别的了。
我发现是这么回事，威克菲尔德先生说道，
当你这么告诉我时，我不能猜疑，可我以为，请求你记住，我很容易犯的罪过就是那种偏狭的判断，在年龄那么悬殊的情况下。
就是这种说法，你知道，科波菲尔少爷。
尤莱雅半乞怜半挑衅地说道，
一个这么年轻迷人的女人，虽然她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你，但结婚时也许完全出自追求财产的动机。我从不考虑那数不清的可以结善果的良好感情和局面，看在上天份上，千万记住这点。
他这么说真是仁慈，
尤莱雅摇着头说道，
一直从某个观念观察他，
威克菲尔德先生说道，
不过我的老朋友，就你所重视的一切，我请求你这么考虑这问题吧，我现在只能承认无法回避了。
是的，是无法回避，威克菲尔德先生，先生，
尤莱雅说道，
既然必须这样。
的确，我过去，
威克菲尔德先生神情恍惚而无奈地看着他过去的伙计说道，
的确，我过去猜疑他，觉得他没有对你尽心尽责。诚然，我过去，如果我必须全讲出来，不喜欢埃尼斯和他那么亲密来往，所以我发现了我所能看到的，或因为我那病态的道理，我自认为我看到的，但我从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事儿，我从来不打算使任何人知道这事儿。虽然你听到这事感到很害怕，
维克菲尔德先生十分怯怯地说道，
可是如果你知道我说这事时感到有多可怕，你就准会对我报以同情了。
天性善良的博士伸出手，威克菲尔德先生低下头把他的手握了一小会儿。
我相信，
尤莱雅像条海鳗一样扭动着说道，
这事儿让大家都感到不愉快，可是我们既然说到这份上了，我得冒昧地说，想来科波菲尔也注意到这事儿了。
我转向他，问他怎么敢把我牵连进去。
啊，这就是你的宽厚之处了，科波菲尔。
尤莱雅浑身扭动着说道，
我们都知道你性格温和善良，可你知道那天晚上我对你说时，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你知道，你那时就知道我指的是什么，科波菲尔，别想不承认了。你出自再好不过的心地想不承认，可是不要不承认呢，科波菲尔。
我看到有那么一会儿，那善良的老博士把他温和的目光转向了我，我感到旧日的担忧和记忆在我脸上表现得太明显了，无法掩饰，发怒也没用，我掩饰不了，无论我说什么也不能挽回了。我们又都沉默了。博士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了两三次，大家谁也没说话。博士马上又走到他的座位那儿，背靠在椅背上，不时把小手帕按在眼睛上，用让我起敬的坦诚态度说道，
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我相信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我是我心爱的人受了折磨，受到毁谤，就算被任何人隐于心中不发，我把这称之为毁谤。如果不是为了我，他永远不会成为毁谤的对象。
尤莱亚·西普做出吸鼻涕的样子，大约算是表示同情。
要不是因为我，
博士说道，
我的安妮永远不会成为毁谤的对象。诸位，你们都知道我已经老了，今天晚上我觉得我活下去的意义并不大，但是我用我的生命来保证成为这次谈话题目的那位可爱的女人之名誉。
最典型的侠客骑士，艺术家想象中最英俊多情的人物，都不能像这个厚道的老博士这样感动人的怀着巨大的威严说这番话。我不相信他们能。
不过我并不打算否认，
他继续说道，
也许我不自觉地想承认，是我不知不觉让那女人陷入了这不幸的婚姻中。我是个很不会观察的人，我只能相信一些年龄和地位都不同的人们观察的结果，他们的观察胜过我的观察。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写到的，我常常对他对待他年轻的太太那种仁慈态度十分称许，可是这一次他每提到他时所表现的尊敬和亲爱，还有他对他的纯洁没有半点怀疑的前景，使他在我眼里成为无比高尚的人。
当那位夫人很年轻时，
博士说道，
我就和她结婚了，那时她的品格还没定型，我就娶了她。从发展她的品格这点来说，我曾以塑造她的品格为乐，我熟悉她的父亲，我熟悉她，出于对她所有美丽高尚品质的爱，我曾尽我一切教导她。如果我利用她的感激和爱慕而委屈了她，我在我的内心请求那位夫人饶恕。
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又回来，和他那压低的声音一样，他握着椅子的手也因为他的激动而发抖。
我把自己看作他躲开人生危险和变幻的保护伞，我相信虽然我们年龄有悬殊，他仍然可以和我平静满足的生活。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他会有自由的时候，那时她仍年轻美丽，但会有更成熟的判断力了。我考虑过的，各位，相信我吧。
她那普普通通的外表，似乎被她的忠诚和宽厚照耀得容光焕发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那么有力，胜过任何华丽的词语。
我一直和这个女人共度着幸福生活，我一直不断感谢 我有愧于他的生活，直到今天晚上。
他说这话时，声音越来越颤抖。他停了一下，又往下说：
一旦我从梦中醒来，不知为什么，我一生都不经常做梦。我看到他对他旧日伙伴和与他同样的人有惭愧之情，这也是很自然而然的。如果说他对他怀着天真的悔恨，怀着假设没有我会怎样的这种无可指责的想法，我怕这也是很真实的。许多我见到过但不曾注意到的事，在这痛苦的最后时刻都对我带着新的意义了。可是各位，除此以外，绝不能把任何暧昧的话或把任何猜疑与那位夫人的名字联系起来。
有那么一小会儿，他目光炯炯，声音也很坚定，但他沉默了一小会儿，随后他又像先前那样说了下去：
由我引起的不快的消息，完全应由我坦然接受。应当受责难的是我，不是他。为他消除误会，这误会太残酷了，连我的朋友们都不免这么误会。当我的死解除他受的约束时，我会因拥有无限信心和爱情，而对他那灿烂的脸闭上我的双眼，让他随心去过更快乐、更明朗的生活。那时，他再也不会有忧伤。
他的诚恳善良和他的纯洁爱心交相辉映，我双眼充满泪水，我看不见他了。他向门口挪去，并说道：
各位，我已把我的心事告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认真对待考虑的。我们今天晚上已经说过了，永远不再提了。维克菲尔德，向我伸出你这老朋友的胳膊，扶我上楼去吧。
威克菲尔德先生朝他跑过去，他们什么话都没说，一起慢慢走出了房间。尤莱雅在他们背后看着他们。
行了，科伯菲尔少爷。
尤莱雅很温顺地向我转过身来说道：
这件事不完全像期待的那样好。由于那老学究像石砖一样盲目，多奇特的人。不过这个家已经备孕了，我想。
就是听到他的声音和口气，我也像疯了一样的发怒了。我过去和后来都没那样狂怒过。
你这恶棍，
我说道，
你为什么把我也拉进你的圈套？你这个撒谎的坏蛋，你刚才怎么敢提到我就像我们是商量好的那样呢？
我们是面对面的站着，从他脸上暗暗得意的样子，我把我已明白的事看得更清楚了。他当初吞吞吐吐把他的秘密告诉我，用意是要让我难过，并在这问题上为我设下一个精心策划的圈套。我再也容忍不了了，看到他那个瘦面孔让我真想揍上去。我伸出手打过去，我用的力气那么大，连我的手指头都像烧过一样火辣辣的痛。他抓住我的手，我们就那样僵持着站在那里相互打量。我们那样站了好久，久的使我看着我手指的白色痕迹从他那样猪肝红的脸上褪去，那脸更红了。
科伯菲尔，
他终于无气无力地说道，
你把理性都抛弃了。
我抛弃了你？
我把我的手挣脱并说道，
你这只狗，我和你再不来往。
你不？
他痛得把手放到脸上说道，
也许你不得不那样的，你这样是不是忘恩负义呢？
我曾多次告诉你。
我说道，
我厌恶你，现在我已更明明白白做给你看了，我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怕你对你周围的人行你的恶？你到底还想做什么？
他完全知道我所暗示的是过去使我维持和他来往的那些顾虑。如果我不是那天晚上在埃尼斯那里得到了保证，我相信我不会打那一拳，也不会发出那些暗示。现在没什么可顾虑的了。又过了好久，他看着我时，他的双眼似乎聚集了各种丑恶的颜色。
可伯菲尔，
他把手从脸上挪开说道，
你一向和我作对，我知道你在魏克菲尔德先生家时就总和我作对。随你怎么想，
仍在狂怒中的我说道，
如果不符合事实，那就更该揍你了。可我一直喜欢你，克伯菲尔，
他接着说道。我根本懒得理他，拿起帽子就要离开。这时他插进来，站在门和我的中间。
克伯菲尔，
他说道，
争斗要有两个对手，可我不愿做其中的一个。你可以滚开，
我说道。
别那么说，
他答道，
我知道你会后悔的。你怎么可以这么把你的坏脾气表现出来？这是你显得反不如我了。可是我饶恕你。
你饶恕我？我轻蔑地重复道。
我要这样，你是没办法的。
尤莱亚道。
想想，你打的是一向把你当朋友的我，可是没有两个对手，也就没有争斗了。我绝不做其中一个。不管怎么说，我要做你的朋友。这样，你就知道你可以期待什么了。
为了不在这么一个不合适的时间惊扰那一家人，谈话只好用很低的声音进行。他说得慢，我说得快，这也就不能逝去我的怒意。不过我的火气正渐渐冷却，我只对他说，我会对他期待我一向所期待的，我也从没有失望过。我把门朝他拉开，仿佛他不过是一颗放在那里准备埃及的核桃，我就走出了住宅。可他也来到住宅外他母亲处去住宿，所以我走出没有一百码，他又追了上来。
你知道可伯菲尔，
他对着我耳朵说道，我连头也没回过。
你这么做大错特错了。
由于我明白他说得很对，我就更愤怒了。
你不能把这看作一种勇敢的行为，你只有接受饶恕。我不打算把这事儿告诉母亲，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决心饶恕你。不过我仍不免奇怪的是，你居然举起手打你一个明知是很谦卑的人。
我觉得我的卑劣仅次于他了，他比我自己还了解我。如果他反击或公开刺激我，那与我反会是种安慰或开脱。可他把我置于文火上，我在这文火上苦熬了半夜。早上我出门时，教堂敲响了晨钟，他正和他的母亲散步，他好像没事似的向我打招呼，我也不得不回答。我想我已打得他牙痛了，不管怎么说，他的头裹在帽子下压着的一条黑丝帕里，那样子没使他好看半点。后来我听说他星期一去伦敦看牙医，并拔了一颗牙，我希望那是颗大牙。博士说他觉得不是，在后来客人停留的日子里，他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不见人。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恢复前，艾尼斯和他父亲已离开了一个星期了。恢复工作的前一天，博士给我写了张短简，虽然那短简折着却未封口，那短简用亲热的词语告诫我永远不提那晚的事情。我曾把那事对我姨奶奶谈过，但未再向任何其他人说过。这事儿不应由我和艾尼斯讨论，当然艾尼斯也就没起半点疑心。我相信斯特朗夫人当时也没怀疑过。几个星期后，我才看出她有些许变化，这变化是慢慢发生的，像是无风时的云一样。一开始她对博士向她说话时的那么慈悲态度好像有些吃惊，也对博士巴不得他多和他母亲在一起，能让他不那么感到单调而觉得不解。我们工作时，他常坐在一旁，仰着那张叫人难忘的脸看着他。有时他含泪站起身走到屋外去，不知不觉他的美丽容颜为一种不快的影子笼罩，那影子日复一日的加深。马克兰太太常来府上拜访，她谈个不停，谈呀谈呀，什么也没发现。由于这变化偷偷潜入了安妮的心中，博士的外表也更苍老更严肃了，可他对安妮更迁就更慈祥也更关切。他生日那天的清早，我们工作时，他又走来在窗前坐下。他一直都是这样做，但现在他开始带着一种怯怯不安的神情坐在那里，与我那神情很动人。我看到他双手捧起他的前额吻，然后激动得再也不能待在那里而匆匆走开。他仍站在他刚才站过的地方，像尊石像一样，然后他低下头握着手哭了起来。我无法形容他有多伤心。那以后，我觉得他想说话，甚至在没有他人在时想对我说什么，可他从没说出口。博士想方设法让他和他母亲离开家去开心一下，只喜欢娱乐而对其他事都很易厌烦的马克兰太太总兴冲冲地去了，回来大声夸赞。可是安妮总懒洋洋的，任着母亲带她去什么地方也不管，好像对什么都没情没绪。我想不出办法来，我姨奶奶也想不出办法来，她为此伤神而踱步，总计起来也会有100英里的路程了。最让人称奇的是，突围这家庭的不幸密圈是唯一的解救，而这一突围却是靠了第一个先生才成功。他在这事上是怎么想的，或持什么意见，我无法解释，正如我不能说他会帮我解释一样。不过正像我在讲述我学生时代时叙述的那样，他对博士是无限崇拜的。真正的爱慕中往往还有一种极入微的理解，这种理解哪怕有时是由一个低级动物对人产生的，也能超过最高智慧。一种真理的光明一直照进第一个先生的心智之中，在他大多数的空闲时间里，他都骄傲地再度享受和博士散步的特权。他现在比以往更早起床，这一来他的空闲也更多，可是他一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做这种散步时，情形便有所不同了。如果说过去当博士对他读那些珍奇作品时他很开心，那么现在博士如果不从口袋里取出读，他就很烦恼了。博士和我工作时，第一个先生便和斯特朗夫人散步，修剪他心爱的花，拔掉花坛边的杂草，渐渐这些也成了他的习惯。我估计他一个小时没说10句话，可他那殷勤友好的脸，他那好静的性格， 使他和斯特朗夫妇之间有了心灵的直接感应。他们知道对方是爱自己的，而迪克先生也爱他们两个。于是，他成为别人无法扮演的角色，他成了他们夫妇中的一个连接环。他有时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大智大慧，和博士走来走去，为受到词典中难字的打击而感到快乐。他时而拿着把大喷壶跟在安妮身后，或戴上手套俯下身子在小小叶子中耐心地干着细致的活儿。他做的一切表现出想做他朋友的愿望，这是任何哲学家都表现不出的微妙精细。从喷壶的每一个孔中喷出的都是同情、忠诚和爱慕。他那遭受过不幸打击而受伤的性情，从没在这种情形下恍惚过。他从没把那倒霉的查理王带进花园，他从没在进行这愉快的服务方面有过半点犹豫，从没忘记过有什么不当，并且从没忽略过对其纠正。想到他做的这一切，在与我所尽的力比较，再考虑到他是精神不大健全的人，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除了我以外，特洛，再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了。
我们谈起这事，姨奶奶总会很得意地这么说。
第一个会显扬他自己的不凡来。
在结束这一章前，我应当提提另一个问题了。威克菲尔德先生在博士家做客期间，我见邮差每天早晨给尤莱亚·西普捎来两三封信，我还发现那些信封都是由米考普先生写的，字迹工整。当时米考普先生摆出一副法律行家的样子了。从这些细节中，我猜出米考普先生的情况很好，却不料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他那位好心太太的下面这一封信。这信使我大吃一惊。
收到这封信，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你一定会大吃一惊，信的内容会让你更吃惊呢。我要求你绝对保密，这会让你更加吃惊。可是我这为人妻为人母的感情渴望安慰，由于我不愿向我的娘家人请教，而我所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我的朋友兼先前的房客更好请教的了。你也许知道，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在我和我永不会抛弃的米考普先生中间，一直存在着一种相互信任的精神。或许米考普先生有时不经和我商量并发出一种期票，或许他不曾把债务期限告诉我，这种事的确有过。可是一般来说，米考普先生对他那深情的眷属，我指的是他妻子，从没有过什么秘密。我们就寝时总把一天发生的大事都复述一遍。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我告诉你米考普先生完全变了时，我是多么难过。他沉默了，他神秘兮兮的了，在与他共患难喜乐的人眼中，我指的又是他的妻子，他成了一个谜。如果我对你肯定地说，现在我对他所知道的，除了一天中他在事务所从早工作到晚，对其他的就一无所知了。无忧无虑的儿女们甚至说他像个傻瓜了。可是这还没完，米考普先生的脾气变坏了，他很粗暴了，他和我们的大儿子大女儿都疏远了，也不为他的双胞胎自豪。他甚至对刚进入我们家庭的那无辜的新人都很冷淡。我们把家用开支省了又省，但还是很难从他那里拿到用费，甚至还要听他用结果自己这种话来恐吓。他也从不肯对这种让人惶惑的做法做一说明，这实在让人难以忍受，这实在让人伤心。你很了解我是软弱无能的，
如果你肯在这么一种困难时刻指教我，告诉我你认为该怎么行事才好，那你就是在已给了我许多恩惠后又给了许多。孩子们附上问候，那位侥幸来到人世的天真新人也附上一笑。受苦的艾玛·米考巴，星期一晚于坎特伯雷。对具有经验的米考普太太这类女人，我觉得除了劝她用耐心和善心去感化先生以外，其实劝告都是不恰当的。但那封信使我对她很惦念。